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在异教世界中实践信仰。四，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的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二部分。今天的题目呢，是在异教世界中实践信仰。四，今天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二章13-25节，这段经文呢，具体的教导基督徒是如何做仆人。经文指出，基督徒所面对的一种矛盾现象，或者是他们所拥有的独特的自由。基督徒是自由的仆人，这一点与非信徒不一样。事实上，非信徒是被奴役的自由人，基督徒不是被奴役的自由人，而是自由的仆人。我会读出彼得前书二章13-25节，并且呢，从这段经文指出两个有关做仆人的重要原则。现在，让我先读出彼得前书二章13-25节，经文是这样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或做阴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想从这段经文指出两个重点：基督徒奉命做自由的仆人，换句话说，基督徒蒙召做一个既生活平衡又热心的仆人。我们可以从第16节找到关键的经文。你看到经文的句子结构吗？ 经文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经文说，我们要做神自由的仆人，这个责任摆在我们面前。我认为这是基督徒最难以履行的责任，但神凭着他的智慧，借着十字架刑罚和胜过罪，他既表明他的愤怒，也表明他的爱，并吩咐我们要做自由的仆人。一方面，自由的仆人不只是一个仆人，他不是一个奴隶，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不是一个懦夫，也不是一个需要有人辖管自己的人。另一方面，自由的仆人不只是自由的，而是一个仆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至少包含了以下的意思。首先呢，经文指出权威的需要和本质。经文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认为这样的教导对诚实人来说呢，并不受欢迎。经文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西方社会充斥着巨大的反权威思潮。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一群心理学家合着一本书，后来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是一本极具影响力的书，名字叫做《威权人格》。这本书指出有些人必须坚强，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软弱。由于那些人感到自己很软弱，所以他们要辖管其他人，他们不得不从人身上获得权力。这本书指出，有威权的人建立另一些有威权的人，特别是他们的孩子和身边的人。那些人要么必须成为一个有威权的人，要么呢，需要有威权的人来辖管他们。这本书极具影响力，在20世纪60年代。这本书背后的论点为很多父母的效能训练奠定基础。从60年代起，不断有大量的育儿的书籍出版了。那些育儿的书籍指出，父母教导子女的时候呢，总不要运用权威。父母总不要对子女说，因为我是你的父母，所以你们要这样做。总不要这么说，父母要讲理由，父母要尝试说服子女，千万不要运用权威。权威已经过时了，但事实上后来又有很多研究出现。正如美国小说家汤马斯·伍尔夫所说，我们正在重新发现人们从多个世纪以来直到1950年代已经知道各种有趣的事情，这实在是令人神往啊。现在人们都说，研究报告指出孩子们需要权威，研究报告指出我们不应该过度的借贷，研究报告指出我们不应该彼此的说谎，研究报告指出我们要忠于婚盟等等啊，这些现象真是叫人欣慰啊。其中一项早期研究在1950年代发表，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艾米尔·图尔干写了一本书，名叫《自杀论》，当时是1950年代。图尔干说，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要去自杀呢？这些青少年自杀率比20年前增加了3至4倍啊。图尔干在1950年代发表这种言论，他问为什么。图尔干进行了研究， 并且指出青少年面对无规范的问题，他称之为失范。失范的意思是无法纪，无权威，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他们感到没有人教导他们对与错。图尔干说孩子们缺乏权威，他们渴望有权威。事实上，正如这段经文所说，人的一切制度是神设立的。经文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恶赏善的臣宰。神设立人的一切制度，神设立地上的权威。你在教会看到权威，你在政府看到权威，你在家里看到权威。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权力体系，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权威？是想象一下，乐团里的乐手是不是很了不起呢？如果他们不跟着同样的音调去演奏，情况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决意不跟从作曲家、编曲者或者是指挥的指示，情况会怎么样呢？每当你参与一个游戏，每当你在红灯前停下来，每当你参与乐团的演奏，你都要顺服权威，否则混乱的情况就会出现。有人说，我喜欢没有领袖的团体，这个团体中没有任何人有权威，那么这个团体便成为权威了。除非你让这个团体和这个团体的利益成为权威，凌驾于个人的需要之上，否则混乱的情况必然出现。圣经告诉我们，神设立人的一切制度，若没有人的权威，我们便无法发挥功能。一方面，基督徒明白人的权利并不是阻挡人得自由的障碍，如果使用得当，人的权利可带来自由。因此，基督徒知道，在父母的权威背后，在政府的权威背后，在一切的权威背后，无论他们是好是坏，这一切权威背后呢，是神的权威。很多人说，不是这样的。举例说，法国著名思想家鲁梭说，人的权利、政府的权利，只是人民所赋予的。圣经说不是这样的，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人的权利是神设立的。让我给大家证明这一点。在我所看过论到权威的书籍和文章当中，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作品，当作者给权威下定义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权威融合了合法性和权利。如果你不具备合法性和权利，你便不是权威了。举例说，胡安·卡洛斯多年来都是西班牙国王，他拥有合法地位，他被弗朗哥赶走，弗朗哥不让他回去。他拥有合法地位却没有权利，因此他并没有权威。合法地位是不错的，但是没有权利便没有权威。另一方面，当纳粹党的势力在欧洲蔓延的时候，他们拥有权利却没有合法的地位。人人都知道纳粹党控制了法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多个他们占领的国家，但是谁会说他们有权利呢？没有人这么说。没有合法地位的权利并不是权威，没有权利的合法地位也不是权威，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请你看看，如果鲁梭他的理论是正确的话，如果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话， 如果鲁梭的著作《社会契约论》所指人的权威是由人民决定，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人的权威背后就没有神的权威了。这样，我刚才所说每个人都明白的定义也都土崩瓦解了。让我来解释一下，举例说，当纳粹党占领荷兰，他们自称有权威，但当地人会说，啊，但你们拥有的并不是合法的权威，你们没有权进入我们的国家，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肆意破坏，你有权利，却没有权威。纳粹分子可以如何回应？他们并没有这么说，他们不够聪明说这话，但他们可以如何回应那些相信鲁梭的主张的人，那些不相信圣经的人，那些不肯定神是否存在但认为权威是由人民决定的人，会这样回应：你说的是谁的价值观呢？谁可以判断对与错呢？曾经有某个国家在国际大会中提出警告说，我们会停止对那些进行种族清洗的国家施以援助，这样做是错的。如果那些国家继续这些暴行，我们会停止施以援助。那些国家如何回应？他们说，不要将你的价值观强加在我们身上，谁可以判断对与错呢？那只是你们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这是本国的处事方式，我们进行种族清洗，谁可以判断对与错呢？让我来解释一下，除非 在人的权威以上有更高的权威可以判断一切，除非在人的权威以上有更高的绝对的道德标准，除非在人的权威背后有更高的权威，否则权威和威权主义并没有分别，两者根本没有分别。你不可以说法国的合法政府被那个从德国来的不合法征服者推翻了。谁可以判断什么是对呢？谁可以判断什么是错呢？一旦你开始谈论合法性，一旦你说这是错的，他们进行种族清洗，这是一个糟糕的政府，其实你正在假定有一个更高的神圣权威，你正在根据一个更高的判断标准去指责那些人。如果鲁梭的主张是正确的，如果圣经的教训是错的，那么每个人在本能上的认知便土崩瓦解了，人人在本能上都知道合法的权威和目无法纪的权威主义之间的分别，也知道暴政和合法的权威之间的分别。但如果你不相信圣经的教训，这种直觉根本没有任何依据，你知道这一点，但你的价值观并没有依据，你明白吗？圣经说合法的权威和权威主义之间是有分别的。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宗教领袖禁止使徒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怎么回答呢？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换句话说，彼得要说的是，在你们以上有更高的权威。这是一个十分平衡的观点。做自由的仆人是多么奇妙。基督徒并不像西方的激进个人主义者，基督徒相信人的权威背后还有权威。基督徒尊重官员，也尊重父母，即使是那些怪癖的也尊重，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背后还有权威，我们尊重有权威的人。基督徒怀着忠诚和尊重的态度，基督徒不会草率行事，基督徒不会怀疑权威。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权威，我们就无法运作，因为神正是这样设立人的一切制度，人的权威背后还有神圣的权威。另一方面，我们对权威做出有批判性的认可，因为我们可以判断权威。如果你相信神曾借着圣经向人说话，如果你相信有启示从真正的权威而来，好叫我们可以判断人的权威，你便成为一个能独立行事的人，你明白吗？这使我们成为有独立思想的人。对基督徒来说，种族文化、家族传统、流行的观点、专家的意见大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会查看这一切，并说这些观点是否合乎圣经的教导。我们并不在乎大多数的人是否抱持这个观点，不在乎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是否这样看，也不在乎所有的专家是否这么说。我们问，这是圣经的教训吗？没有人像基督徒那样如绵羊般温顺，他们明白人的权威之上有更高的权威。彼得说要做自由的仆人，就是这个意思了。这是一个平衡的观点。基督徒明白所有权威背后都有更高的权威，因此基督徒比其他人 更尊重人的权威，但另一方面，基督徒认识那更高的权威和权威的话，所以基督徒有批判的思维。我们会斥责人的权威，我们不会随波逐流，也不会屈从让步的。在保守主义的社会，基督徒看来总是像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因为基督徒知道人的权威背后有更高的权威。基督徒不会把地上的政府奉若神明，因此基督徒看来像自由主义者。在西方崇尚世俗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督徒看来十分保守，因为基督徒知道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基督徒知道个人的需要并不是最重要的，神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以俄罗斯著名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为例。我并不是说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我可以告诉你，他的思想和写作有点像基督徒。他在俄罗斯的时候写了一本书，指出极权主义的问题在于把国家的地位视为绝对的权威，并且不承认有高于国家的道德权威。当索尔仁尼琴到了西方，人人都推崇他是一位英雄，是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自由派思想家。当他到了美国，他说：你知道美国的问题是什么吗？美国的问题是人们把个人的需要推崇备至，把他至于绝对的权威和最崇高之处，没有任何道德权威凌驾个人的需要。索尔仁尼琴说，当然这意味着西方和东方面对截然不同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都做同样的事情，他们都不承认人的权威之上有神圣的权威。在东方，被奉若神明的权威是国家；在西方，被奉若神明的权威是人的感觉。 这两种情况都产生混乱，这两种情况都造成破坏。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方式有点像基督徒，因此在某些地方他看来像自由主义者，在另一个地方呢，他看来似乎是十分保守。人们总是这样看基督徒，人们无法把基督徒分门别类，人们无法把基督徒放在自由和保守之间的范畴。基督徒令人感到惊讶，基督徒总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因为基督徒是自由的仆人，不只是自由，也不只是仆人，而是自由的仆人。这些都是头脑的知识。接着彼得指出实际的生活应用，彼得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他又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是十分重要的。彼得说了很多教训，让我给大家概述一下。此外，彼得指出在生活中实际活出仆人的样式时，有两件事情十分重要。一方面，彼得说要尊重每一个人，另一方面他说，当你受苦和遭受虐待时要忍耐。如果你想要知道如何活出仆人的样式，我认为这两方面呢都是极其重要的。基督徒要做仆人，基督徒与其他人的心态并不一样。耶稣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明白自己是借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得救的，因此他们的人生方向改变了。现在我们要建立一种不是受人服侍乃是服侍人的关系。耶稣说，人们常常都是透过受人服侍而进入一种关系或投入一项活动。你也是这样的，当你遇见某人，你马上会打量这个人，然后说，我想跟这个人交往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地方吗？当你走进一个房间，你会打量一番，心里想，我值得花时间在这里吗？这是一个好地方吗？我想跟这类人交往吗？我可以在这里得到什么呢？耶稣说，当你成为基督徒，你会抱持不同的态度。你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不会说，我想受人服侍，你会开始说，我想要服侍人，我想可以有所作为。如何可以做到呢？首先，务要尊敬众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彼得在这里所说使用的是希腊文，这个意思呢是有敬畏神的意思。那这个字含有恐惧啊、战惊啊、敬畏啊和尊重的意思。这节经文实在是很奇妙。经文要说的是，如果你明白何谓做自由的仆人，你必会尊敬众人，你必会以尊敬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来解释一下。你有仆人的心智吗？这是很难的事情啊。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曾经遇过有仆人心智的人吗？如果你曾经遇过有仆人心智的人，他们会让你有以下的感觉。第一，仆人呢会给予肯定，仆人尊敬你，他们让你感受到受到了尊敬，他们呢把焦点呢会放在你的身上，你不会感到他们试图呢曲解你的对话。 然后呢，转到自己感到兴趣的话题上。你感到他们努力去找出你感兴趣的事物和你的状况，然后呢，把焦点放在那里。你可以认出一个仆人，因为仆人慷慨地给予赞美。有些人从自己的家庭或文化中学会说一些肤浅的含糊的话，例如啊，你很了不起啊，哎呀，你真的很棒啊。真正的仆人总不是多愁善感的，真正的仆人总是不含糊其辞的，真正的仆人确切地给予赞美。真正的仆人几乎能够感受到你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好人。真正的仆人把你最好的一面发掘出来，他指出你最好的一面，也谈论你最好的一面。你感到被肯定，你感到被建立，你感到别人对你抱着希望，你感到仆人能够察觉你的潜质，并按着你的潜在的样式对待你。仆人善于聆听，仆人先聆听后发言。第二，仆人掩盖别人的不足。仆人不会注视别人的怠慢和缺点。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辨别一个真正的仆人和一个利用服侍来使自己感觉良好的人。有些人十分的懦弱，他们看来像个仆人，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友善，他们总是给予你帮助，他们总是呢做很多的好事，他们很快会原谅你，他们总是掩护你，愿意忘记你所做的事，但是他们总不会当面指责你，他们总不会告诉你的错处。当他们看到你陷入过犯之中，他们不会说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仆人。如果他们是仆人，他们总会给你所需要的东西，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给你一些东西，因为他们需要这样做，他们需要感到自己是一个好人。他们心里说，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人人都依赖我，人人都爱我。真正的仆人尊敬众人，意思是给予别人所需的东西。第三，仆人不是殉道者。真正的仆人呢，不只是乐于助人，有爱心，在一切人际关系和境况中呢，都是总是要服侍人，不是受人服侍啊。虽然有些人看来像仆人一样乐于助人和有贡献，但是人们呢总是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这些人不会接受人们的帮助，也不会接受人们为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你知道原因吗？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仆人。我称他们为殉道者，两者是不同的。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为别人所做的比别人为你所做的多，并因此自己感觉良好，你就是殉道者了。你透过服侍人来得着自我的价值，这成为你的动力。你心里想，只有我服侍人，没有人服侍我，我就是这种人。如果你不让别人服侍你，你并不是真正的仆人。你是这样吗？经文说，务要尊敬众人，尊重、敬重。你以敬重的态度对待别人吗？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每个人都是神创造的。你是这样对待众人吗？这就是做仆人的意思了。你认识这样对待你的人吗？他们都是仆人，只要他们 能够当面指责你，并且让你服侍他们，你便知道他们是仆人。第四，仆人不追求地位。经文说，务要尊敬众人，这意味着仆人让别人处领先地位，并不会与人争夺领导的地位。这是知道自己是仆人的另一种途径啊，这也是尊敬这个词的意思。德国神学家潘霍华说的很有智慧，他说，当一个人遇见另一个人的时候，首先呢，会有冲动去寻找一个胜过对方的战略位置。如果你是一个仆人，你知道你心里有这种冲动啊。如果你是一个仆人，你要留意这种情况，不要试图争夺地位。在马可福音第十章，雅各和约翰对耶稣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耶稣要说的是，你们不明白吗？你们要明白我为你们所做的事。我自甘卑微，我本有崇高的地位，却没有抓住不放，我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如果你们明白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便不会追求地位。如果你们争夺地位，正如潘霍华所说，不约束心中的冲动，遇到别人的时候总是寻找胜过对方的战略位置，总要让对方知道你是多么的见闻广博，聪明伶俐，老练世故，你对人生都会感到非常沮丧。多年前，美国作家辛海默在女性杂志《乡村之声》的专栏里边写到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呢，提及了多位名人。我不肯定他对每位名人的描述是否正确，但是呢，他对于追求地位的看法正确，并且与圣经的看法相呼啊。他在《乡村之声》写道：“我可怜那些名人，我可怜他们，我所认识的人， 在成为名人的那一刻，就变成了怪物。电影明星史泰龙、布斯·维利士和芭芭拉·史翠珊曾经是可蔼可亲的人，你可以跟他们休闲地共进午餐，但现在他们变得高高在上，也变得脾气暴躁。从前他们不是这样的。当神想要跟你开玩笑的时候，他让你得到最渴望的东西，你开怀大笑，却突然意识到自己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史泰龙、布斯·维利士和芭芭拉·史翠珊渴望成名，比任何人更甚。他们辛勤工作，力争上游，不顾一切，甚至踩着别人向上爬。芭芭拉·史翠珊心里想，如果我能够成名，人们就会敬仰我。史泰龙心里想，如果我能够成名，我便春风得意，事事顺利。布斯·维利士心里想，如果我能够成名，我就可以跟戴米·摩尔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并且所有梦想都会成真。在他们个人成名的那一夜，他们都得到了释放，想要大声叫喊。最终他们都受人敬仰，他们立于不败之地，实在不可思议。那一晚他们成名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们却要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为什么？他们的梦想都现实了，但现实仍然是一样。如果他们从前的境况悲惨，现在他们加倍悲惨，因为他们追求的伟大梦想，以为名利会使一切变得顺利，使生命中的困难变得容易忍受，使他们得着个人成就和幸福。这个梦想现实了，并没有什么改变，他们仍然是那个模样。梦想幻灭，使他们哭泣、嚎叫和无法忍受。基督徒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要追求地位呢？基督徒要成为仆人。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有人问，怎么可以做到呢？到底怎么样可以做到呢？答案是，你必须做出行动，你必须谨记主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保罗做仆人，耶稣做仆人，圣经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无私的奉献，要顺服掌权者。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饶恕那些恶意利用你的人，要服侍人，即使是那些顽梗的人、不可爱的人、难以去爱的人，也要服侍。要服侍那些人，不可自私，要过无私的生活。每当圣经这么说，总会提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不然这一切只是道德主义、律法主义，在你的任务清单之上另一个沉重的担子而已。相反，圣经说要谨记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经文说，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在做仆人的过程中受苦啊。你要做主耶稣所做的。主耶稣做了什么？经文说，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受虐待吗？ 你受到恶待吗？仆人会做什么呢？首先，你意识到自己不是审判官，你不知道那个恶待你的人到底会有什么应得的报应，唯有神知道那个人应受到什么报应，唯有神知道那个人所经历的一切，唯有神知道，唯有神有权审判人。基督徒明白，既然耶稣基督也没有向恶待他的人报复，而是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那么你必定要这样做。你当然可以做到，因为你心里想，看看我如何对待耶稣基督，他仍然宽恕我，我当然能够饶恕那些人。这一切意味着我们有一股动力，有些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使你成为仆人。你因耶稣所做的一切而改变过来。耶稣为你做了什么？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你的罪。经文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因此你得着自由，这使你能够成为仆人。这事已发生在你身上吗？作为一个好仆人的困难之处，在于心里要时刻谨记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怎么服侍你。你要时刻谨记这一点。如果这只是流于头脑的知识，离你很远，你只是知道这一点，却没有因此改变过来，你便难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因耶稣所做的一切而得自由。1740年，有一位老婆婆快要离世，她的侄儿坐在她的床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侄儿只有14岁，是一个虔诚的人，却不知道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老婆婆曾经几次向侄儿传福音，但现在他已经年纪老迈，快要离世了。事实上，个人都以为他几乎已经死了，他似乎处于昏迷的状态，没有人能够把他唤醒。侄儿坐在他的身旁，感到很难过。人们走来，他们做了一些人们总不会在一个昏迷人面前做的事。他们在谈论老婆婆。他们说，这个可怜的女子，她生活得很苦，她的丈夫早年去世，她从来都没有钱，她一直都很贫穷。他的一生苦不堪言，他的一生这么苦，但他总是善待别人，怎么可能呢？他们想着这事，他们说，这个可怜的女子，这个贫穷的女子。老婆婆突然间睁开了眼睛，并且坐起来，她说，谁说我可怜？谁说我贫穷？我很富有，而且我将要如狮子般勇敢地站在神面前。然后他倒下来死去了。他那位14岁的侄儿总不忘记这番话。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这番话。后来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传道者。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女人拥有一些我没有的东西，这个女人知道自己将要如狮子般勇敢地站在神面前。老婆婆说，谁说我可怜？谁说我贫穷？我很富有。因此人们会走到她的跟前，她会服侍他们，总不会感到不耐烦，说，啊，我不会从这些关系得到什么好处，我只会施予，这个人不会报答我。当一个基督徒的心态正确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为什么能成为仆人， 他们看着这个世界说，世界啊，我很富有，世上的亿万富翁望尘莫及啊，我有数十亿元在银行里，怎会在乎别人取了口袋里的五块钱呢？既然我可以如狮子般勇敢地站在神面前，既然我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而变得富有，我怎会在乎别人的怠慢？我并不在乎人们会否报答我，会否感谢我。仆人的心智从何而来？人们都感到稀奇。那位老婆婆说，因为我很富有，我将要如狮子般勇敢地站在神面前。你能够这么说吗？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要实际行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如何服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出来，叫我们去服侍别人。求你赐给我们仆人的心，叫我们成为自由的仆人，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已经从罪里得释放，我们已经摆脱了自我，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再受困于罪疚，我们已经脱离这一切，我们也摆脱自己的文化和人的权威，我们因神的道而可以自由的思想，因为我们顺服神的道，成了神的道的奴仆。亲爱的天父，求你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仆人，因为我们是你的奴仆，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我们全然属你，我们很富有，我们可以如狮子般勇敢地站在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领会这真理，以真理改变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